来，今天6月9号星期四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主题呢？
哦，今天要讲这个，这两天是热门话题的图书定价统一制度啊，统一。
小棍棍的哈。
好，那个我会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话题呢，是因为郑丽君在6月6号哦，她在立法院出席台湾出版市场的困境与突破里面呢，她讲台湾出版业目前的有书店一年倒闭多少多少家，而且有编辑的薪水很低，工作几年才薪水才5万块而已哈，然后作家收入也大减啊，就是一年的版税收入吧，好像才几百元而已。所以呢，他提出的解方呢是图书统一定价制度。什么叫图书统一定价制度嘞？就是今天你买新书的时候啊，就几乎新书全部都是7-9折，要不然就畅销书就是7-9折，而且呢，有一些网络书店还每一天都有一本书6-6折。这个是如果说这个以郑丽君提议的这个新的制度开始实行之后，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出现了。你要买新书的话，将来就顶多9折
啊，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每天6-6折那种好康。你要买折扣很低的书，你只能去买二手书啊。那我先讲说呢。在公平交易法里面呢，照理说这个郑丽君提议的这个制度是不可行的，因为公平交易法现在的第19条，意思就是公平交易法在我们1991年开始有公平交易法之后，就一直有一条叫做说，事业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对人就供给之商品转售于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转售时之价格。好，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出货给金石堂，我出货给成品，他要我书卖给他之后呢，他要去打几折，我管不了他。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贾伯斯传也刚好是话题很大的时候呢，他的出版社去跟下面的下游说，你不能给我打几折之下的话，他马上就被接到警告，你这个是违反公平交易法的。可是公平交易法呢，在2015年修法的时候呢，有多了一条，因为从前呢，在公平交易法开始实行的时候，这一条是没有任何例外的。可是在2015年修法的时候呢，多了一条说呢，有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啊，你如果有正当理由的话呢，上游是可以来控制下游的价格的。所以郑丽君其实如果这次要施行这个新的制度的话，其实并不用大改公平交易法，而且只要提出，假如说以后我们上游可以，我们这种出版社可以提出一个正当理由，说我有资格去限制书店的那个折扣，这样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我们要来讲说，那什么是出版社来限定书店卖书的正当理由？因为刚刚郑丽君讲的理由是说，太多实体书店倒闭，然后编辑的薪水，出版社编辑的薪水太低，还有作家收入大减。我想要来讨论说，这个是所有的正当理由嘛？哈，那现在我知道有一些，特别是我的同业，会迫不及待想要说 ，Joyce， 到底你是赞成这个制度还是反对这个制度？我要先讲我要先讲哈，因为我要讲的是有利有弊，所以我自己并没有赞成或反对啊。我对我来说，我想说，对我个人的出版社是没有差。然后你们自己也要赞成就反对，我把这个利跟弊我分析给你听哈。先讲说哈，在有公平交易法的国家啊，就是说很多商品都不能控制它的再贩价格的国家，很多国家的确把书当成例外啊。这些国家比较大的有法国，法国是这个现代立法制定这个图书价格统一定价的这个第一个立法的国家，所以郑丽君因为他是留学法国的，我想他受法国很大影响，所以这个法国这个国家这个法律我们通常讲说是朗恩法律啊，它是1981年过的。那德国呢，是从开始差不多有出版业啊，这个还有书业开始分流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本来出版业本身是兼书商的，本来是没有分流，德国是几乎有这个分流之后就已经制定了这个企业契约，就是说这个上下游可以串联说，我们讲好价格是怎样哈。可是呢，他在2002年他也正式立法说，上游的确可以控制可以统一下游的价格。那韩国跟我们最近的韩国是2003年立法，那请问他们立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他们提出的可以控制价格，因为通常这是违反公平交易的嘛。
是。
可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图书是例外，图书可以有这个正当理由？好，他的这个立法的理由呢，是说呢，他们相信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绵密的书籍的库存，就是书籍陈列的种类够多的实体书店的话，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对话是比较好的，甚至是必须的。就是说要有卖很多书的高水平的书店要多一点，对一个国家的 文化水平、文化生活、民主对话品质是有帮助的。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当理由叫做书种的多元性。书种的多元性也代表民主意见的多元性，对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嗯、好，然后呢，它的背后的理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书市里面啊，畅销书带来的销售跟利润都会比较多。
嗯，
好，然后呢，你如果说让书店跟书店之间去竞争价格的话呢，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业者他只进畅销书，然后因为他进畅销书的量比较大，所以他换来比较深的折扣。那这些只进畅销书的这些书商会打败那些书种比较多，所以他空间也比较大，所以他租金的那个负担也比较重的那个的书店，变成说只会市面上只会剩下一些只卖畅销书的书店。
哦、
或者说这个售书管道，然后会打击到一个国家的新书种类出版的丰富度。
嗯，
对，所以这个立法的这个立基准的背后的道理是这个，就是说书籍之间、书店之间的价格竞争是不利书种的丰富度的。
嗯，
好，那现在呢，哈，我就来讲说，那么台湾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啊？好，我们台湾目前的状况是说，几乎新书全面上市哈、啊，就是全面的七九折啊。因为从前二十几年前并不是这样子，二十几年前的话，我们的书店独立书店的确非常多。
是的，
哈、啊。那大春，我不记得你小时候的记忆怎么样？我小时候的记忆啊，
重庆南路啊，
啊，重庆南路，或者说
一整条街
国际书展、国际学社的那个书展的话，哈、啊，我们买到新书的话，顶多九折。通常是出版社的周年庆的话啊，你会买到说哇，这个出版这个书店正在办哪个。出版社的这个社的单社的书展，你就可以买到八折书哈。然后呢，好，这个时候呢，我就来讲说，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从前的就是新书就是九折书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消失的？
嗯，
啊，我要先讲哈，这个世界消失跟博客来比较没什么关系啊，因为台湾开始有大型连锁书店，其实从金石堂开始。那金石堂呢，它的第一家店是在这个
丁州路
1983年成立的。
嗯、是的，
那它是在1992年之前，它就有大型就开始就增开了很多家店，现在是50家哈。可是呢，我们知道它的全盛时期是有到100家店哈。那个时候啊，其实从金石堂的一直扩增的时候啊，就已经带来台湾的第一批的这个独立书店的导电潮了。
嗯，
好，独立书店的导电潮呢，那有一个原因，为什么金石堂可以带来关店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金石堂是台湾第一个大坪数的书店。
哎，对了，
大坪是它是靠它的书种丰富，
它恐怕当时还不只是书种丰富。他其实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有复合的产品。
一来是书种丰富，而且金石堂那时候刚开始开的时候啊，因为一开始在台湾刚开始有金石堂的话，大家进去的话是非常非常惊讶，非常震撼，因为逛起来太舒服了。突然，因为在我小时候逛的书店哈、啊、新书平台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在小时候，我小时候去逛书店的话，去找书的话，我都要去那个书架上看那个书背。
嗯，
啊，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哈、啊、看的那个书哈、啊，封面设计都烂得不得了。在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远景早期的那些七等生啊、黄春明的书封面设计都很烂哈、啊。可是以当年的话，他刚出来的时候，
很棒啊！黄华城的设计，那个在当时
当年的时候，远景已经是第一个带来封面设计革命的一个出版社了。嗯、可是那时候为什么说封面设计不重要呢？因为当年没有新书平台嘛，新书平台少得不得了嘛，或者说新书平台几乎只有摆考试用书嘛，然后是金石堂的这个开店潮哈，其实已经带来了这个很多的独立书店的光店潮，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一系列的独立书店的光店潮哈，好，这个是事实上啊是带来台湾书种的丰富度的，
嗯哼。
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独立书店变少了，而大型量贩书店变多了，甚至排行榜也出现了，就是销售排行榜导引着大部分阅读者的胃口，那为什么会反而使得我们的书种变得更丰富呢？
因为是金石堂的那个坪数200坪以上嘛，然后它的新书平台也多嘛，所以发现这些新开书店、新开这些金石堂书店，它对新书种的胃纳丰富度高了，所以跟金石堂的快速展店潮开始的，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些新起来的出版社，远流啦哈，或者说时报啊，开始会开创一整个当年很有名的书系、嗯、啊，就是那个远流的那个什么、那个、
心理书系，
像远流
商战的书系，
远流那个时候就是詹宏志做那个总编辑的时代
的
啊，什么实用历史书系啊，嗯、那个商战丛书。 啊，时报的 Next 啊， Big 啊，我要跟你讲，远流跟时报这种很伟大的书系没有遇上金石堂的展店潮化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是这个开始台湾有这个连锁书店的时候，其实是反而带来我们的这个书种的这个丰富度哈。那现在呢，我们就讲金石堂是83然后到92就开始这个快速展店、嗯、然后成品第一家店1989仁爱路圆环那里它开始快速展店是1996、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金石堂的快速展店、啊、事实上这个些连锁书店的快速展店事实上不是说带来这个书种的丰富度而已，它事实上还带来了就是说从前我们没有发现的阅读需求、
嗯、
金石堂造成的这个金石堂创造的最大阅读需求就是专业人士的阅读需求。
是
为什么在金石堂这个变成这个通路一霸之前，从其实金石堂身为通路唯一一霸很久了哈。
嗯，
那个当年我差不多94年入行的话，金石堂真的是那个权力大的不得了哈。那个在从前是从来没有通路为王的说法。
嗯哼，
在没有金石堂之前，谁是王？就是两大报副刊是王。
是啊，
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吴大家怀念的吴晓的那个吴晓、嗯、的事情。那个是、嗯、那个吴晓时期，我觉得没什么好怀念的，因为那就是一大堆阅读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度、嗯。因为两大副刊就决定了，
也不但没有被满足，也没有被发现。
对，啊、两大副刊已经决定了大家的文学品味。就大家的阅读品味，那阅读品味当然就是都读一些清清的文学嘛，哈，所以那就是吴晓的那个全盛时期啊。然后在金石，等到金石堂，哇，金石堂开创的是这种专业人士的、比较忙的人的需求哈、啊。可是呢，你可以发现，这个等到成品开始大量，成品的仁爱路圆环马上就已经开始变成一种流行的时候啊，成品在1996把它的这个仁爱路圆环的这个成功模式去扩展，所以成品呢的起来也带动了一种新的阅读需求、嗯。成品跟金石堂有什么不一样？成品呢，它其实花了很多这个精力去投资它的空间，它会让人呢进去会想要待久一点不出来，或者说进去根本一开始他不是想要去买书，他只是想要去看、嗯、看女生哦，看帅哥、看美女、看别的文青这样子哈。然后或者说他有什么新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很文青的样子进去要是他其实
也让人看看，
对，也让人看看，然后进去啊，既然进去待那么久，就顺便买一个书结账出来哈。
就是陌生人的社交了
啊，没错、啊，就是它变成一种社交场所。可是你可以发现，我说成品呢带来了台湾的这个文青的文化，可是它的确也创造了一个需求。今天金石堂创造的需求只是布尔乔亚而已，
嗯，
成品创造的需求叫做布西米亚。
嗯，波西米亚
好，那你要知道波西米亚的收入可能没有布尔乔亚好，可是波西米亚的买书的消费力一点都不输给布尔乔亚。
嗯哼，
就是文青的买书的消费力是很强的。所以呢，
那大家不要忘了，他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建筑书啦，
是是
设计书啦，
那就成品有 好多年鉴定
艺术的鉴赏啊，
对哦，这个就是他也开创了这些台湾这些书的这个出版潮，所以我说成品进来的话，哇，那个台湾的这个新书的种类又更多了，可以畅销的可能性又变多了哈。那我要说哈，在还没有博客来进来的时候哈，那时候啊，金石堂有一个威力很强大，叫做每月推荐书。大春你的书一定被选过嘛，每个月就2本而已，而且上那个架，那个东西是我们出版社大家竞争的死去活来的。进去上去的话是85折，当然我们出书给金石堂的话也要降折扣哈。然后呢，等到博客来进来的时候，博客来是在1995年创立，可是呢，它变成了这个通路一霸哈，事实上是很后来的事情。他2001年，因为他一直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经营一直就是说一直不稳哈，就是说他的金流一直不稳，所以他会这是为什么2001年他要让统一超商入股51%
啊，
入股51%，那他是一个 SaaS 的最大受益者。SARS 受益之后呢，哇 ，SARS 那一年他因为大家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出门逛街，所以在家里网络购物的话，所以博客来受益很大。那2004年，我记得是2004年，他开始的推出了这个新书79折，然后每天一本书66折的这个，所以他用这个折扣开始来吸引这个新的课程。好，然后呢，我要说哈，一开始还没有每本新书都79折，每本新书都79折的话，我的印象中是2007、2008以后的事情。好，那我要讲说博客来为什么有办法去走这个每天一本书66折跟那个新书全面79折的这条路线，我要说哈，它其实一开始是因祸得福。
怎么说？
因祸得福意思就是说1999年呢，博客来刚成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虽然国外的网络潮很大哦，那时候也注意到说美国已经有一个亚马逊了，大家都在讲说网络的确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可是没有人相信说谁会保证留下来，会活下来。所以博客来一开始的时候要去给中盘禁书 困难重重，所以呢他只好谈成了跟那个跟上游出版社是直接进书。那上游出版社会想说，为不因为当年的网络卖书卖的实在太少了，所以上游出版社呢很多大出版社想说，我卖给你呢，这叫给甘蔗啊，就是说我反正就是说这是多做的。所以呢上游这些直接跟博客来签约，这些出版社给了博客来超低的折扣，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特贩特殊通路啊，跟那个图书馆啊，跟那个这个学校机关集体进出一样，他这个是特殊通路，所以他给了他特殊通路的这些这个的折扣，所以变成说博客来一开始的时候跟某些家出版社谈成了比成品跟金石堂还要低的折扣，因为成品金石堂那时候都还要透过中盘商来给出版社进书，所以后来博客来就发现说他可以把这些有一些，因为他有一些折扣比较低的书，进价折扣比较低的书，他本来就可以打七九折嘛，那其他的书，其他的将来博客来后来也有一些是要透过中盘，他的进价折扣就是跟大家一样高或甚至更高了哈，所以他说其他的我先来吸收我的这个，他就吸收那个成本啊。那六六折他一开始的话，他是很多出版社，因为他想一开始他想要做起来的话，他需要能够卖的书嘛，所以一开始出版社也没有不见得有这样折扣给他，他愿意自己吸收。后来是博客来给自己做大之后，他的量做起来了，他强势去要求出版社降折扣了，可是那个量已经太大了，所以出版社就非答应他不可这样子哈。所以博客来开始全面七九折，开始说每天六六折，这是很后来的事。那我说刚刚讲说金石堂他开创了一种阅读需求，叫专业人士的需求啊。没有金石堂的话，其实我们不会有那部实战商业书，不会有 Next 系列，不会有那个商战书。然后呢，成品呢开创的呢叫做这个波西米亚的，我就想文青或文艺中年的需求哈。然后成品加入的话，其实也虽然我说他都造这两家书店加入，其实都造成了很多独立书店倒闭。可是我说我们没有看到说它造成了书种出版的减少，它反而造成书种的出版的增加啊。然后呢，博客来同样的，博客来进来变成通路一霸化，它也增加了一种我们从前没看到的阅读需求。我会怎么说？它叫做忙碌的年轻妈妈的需求
啊。哈，
因为你要知道，通常一个女人又要做职业妇女，又要做又结婚了，又要有家庭生活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忙碌，她没有空去逛街的，没有空去，或者说没有空去那个逛书店的。可是呢，博客来满足了这种人的需求，所以你可以发现，通路博客来变成通路一霸的时候，市面上生活风格的书就变很多的，而且是适合妈年轻妈妈，就如何带小孩啦，这个如何这个几分钟煮出一桌菜啊，那种书就变得卖得非常好。其实所以我说呢，台湾的书店的这个的高度集中化，就变成说独立书店小书店减少了，可是呢变成厂商说这个三大通路垄断了这个市场的，事实上并没有造成书种的减少。所以我刚刚在讲说这个统一独立定价的有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书种要增加书种的丰富度，这个理由适不适合台湾，这个我高度存疑哈。
嗯哼，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回来讲哈，郑丽君有讲说他要施行的一个理由，有一个两个理由，叫做编辑低薪跟收入大减哈。那这两个问题我先不讲实体书店，因为实体书店的话我也承认，如果统一定价的话的确会降低独立书店的说实体书店的竞争门槛。
嗯哼，
的确你会让你要开一个独立书店会变容易，这个我承认。
或者说现成的独立书店还有出版社，它会在一个看似稳定的架构里面，不会受到说销路的折磨了。
哦，等一下，我就会质疑你这个稳定的这一点哈，因为等一下我要
没有一开现在很多小出版社及独立书店，是认为这样的政策在表面上看是一时有利的。
好，
但是我知道你还有另外的，包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的政策，说不定也在同一个点上会带来反扑。你慢慢谈。
好，那我先讲。
但是现在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好。
Joy 时间 Joy 我们来谈一谈文化部部长郑丽君这个礼拜到立法院报告台湾市场出版市场的困境和突破，说在研议专对出版产业结构对症下药的一个政策。 可是里头有相当大的争议，有人甚至认为如果这个政策推出来，台湾的图书出版产业可能会倒不少啊。那究竟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值得推动的政策，或者说它已经失去了真正能够达成挽救这个产业的效果的时机了呢？我们请 Joyce 来
好
分析一下。
张丽娟的那个图书统一定价，我刚刚有讲出我同意他的部分。
嗯，
因为的确这个政策会造成这个独立书店的那个门槛降低，经营门槛降低，嗯，所以的确会让台湾有更多的独立书店，然后更多的独立书店会带给这个社会的好处，这个我也完全不怀疑。因为我也认为一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之中，他的社区没有半家书店的话，那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嗯，
啊，可是呢，现在我要来讲说我不同意郑丽君的部分，好，不同意郑丽君呢，有讲到说是舒适不佳，所以编辑低薪跟作家收入大减。首先我要来讲说舒适不佳是对的哈，编辑低薪收作家收入大减，这都是同样有的现象，可是因果关系你很难证明。
嗯哼，
哈，因为呢，最近呢，舒适感觉说大家都哀哀叫，就是说大家好像这个舒适今年很惨啊。可是呢，你很难讲说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哈，舒适好还是不好，你很难判断是英雄造成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嗯哼，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没有什么话题大书？当我们所谓有话题大书，说我举个例啊，1996年的 EQ 啊，2001年的 M 型社会啊，或者说这个从1997开始的哈利波特，当它是一个话题大书的时候，报纸标题都是它，专栏作家都在讨论它啊，见面大家都在提它，你可以发现台湾有一阵子的确是没有这样子的话题大书，所以我会说是没有英雄嘛，所以就当然就没有那个时事嘛。这是有说英雄造时事跟时事造英雄，这个有时候在书事上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等一下，这一点我提出一个小质疑哈，
嗯，
比如说前两年出了《资本论》，那就新的21世纪《资本论》，这算在西方、在美国、法国都是话题大书，可是，在台湾，我相信它并不是因为这个书本身不值得成为话题大书，而是知识界和书评或者是媒体根本失去了对这个书的掌握能力。
啊，我要这么说哈，20世纪资本论的时候刚上市的时候，它的确是非常轰动的，作者来的时候也很轰动，它的问题是它的销售没有持续。啊，就是说，有一些话题大书常常动不动就会销售一整年，那个在21世纪资本论没看见，那个很简单，就它太难了这样子。所以21世纪是我看过有史以来在台湾有卖起来的最困难的一本话题大书，所以当然对我来说它是黑天鹅哈。那我说舒适不佳的话，你还有什么样的别的因素嘞？就是时无英雄是一个因素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因素呢，是有可能是因为台湾人工作时间太长，所以太忙了。
嗯，
好，就是说大家根本没时间看书的，大家有时间看那些脸书上那些2000字的文章。那最近报道一些网媒出来，哇，网络上还可以看到这个1万字的文章的。可是大家把这些时间都已经分割差不多。那重点是我们台湾的工时很长。
嗯，
我要这么说哈，工时很长，这个本来我一直不质疑这个原因哈。可是呢，去年那个着色书大卖的时候，我开始在想说工时很长。占台湾阅读风气不佳的这个因素有很大吗？因为着色书最花时间
了。对啊，而且着色书看起来更就是让人等于不去从文字里面做思考啊。
嗯，那我说还有第三个原因嘛，第三个原因就是有可能就是台湾人不喜欢读书。
对啦，不喜欢文字啦。
那什么叫不喜欢读书？
胃口打坏了。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自己阅读很多，每天阅读很多东西啊，可是他读的是零散的资讯，或他读的是简单的一些心灵小语。可是这是为什么皮特素卖那么好啊？可是呢，要他读一本10万字的书，他觉得累毙了，累死了。这个什么叫阅读风气不佳？我要这么说哈，因为我们知道一本10万字的书，7万字啊，10万字、20万字的书，它的知识含量，这个知识含量，我不是只讲非小说而已，因为有时候小说这种东西，它带我们去体验一个我们自己不可能亲身不可能体验的经验。事实上，它也是带来知识的。就是说，很多人，那你一定是字数越多，7万字、10万字，它能带来的知识含量，不是那种2000字，不是那种1万字的文章可以比的嘛？那照理说，你如果从这个比较知识含量比较大的时候，你得到比较大的满足，你养成了这个得到这个满足的这个欲望、这个需求，这你就会有阅读习惯。可是你一辈子没有享受过说，哇，这个读完了20万字大满足，还没有下一本20万字的书可以看，你没有享受过这个乐趣吗？当然，你就会觉得你动不动读一个心灵小语，你读一个这个，每天读一个2000字文章，你已经觉得你阅读量非常够了。那我只能说，台湾如果阅读风气不佳的话，就是读那种几万字的那个满足感， 体验过人真的不多啊。然后这个是这个我们只能说，要如果要推动这个舒适的话，我们就说应该要想办法让更多人体验这个阅读完七万字、阅读完十万字的那个大满足感，让他们去渴望下一次这样的大满足哈、然后基本上啊，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说郑丽君觉得说把这个折扣打平啊，就让大家在价格上可以竞争，可以打平的话，就可以带动阅读需求的话，我会觉得这是缘木求鱼啊。
嗯哼。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讲一个哦，这个跟编辑低薪、跟作家收入大减，可能跟舒适不佳完全无关的一个原因。大家记不记得今年二月的时候，《经济学人》有一篇报道，在台湾受到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关注，就是台湾的新书出版量跟的人均数量，平均一个人分到多少新书，在全世界是排名第二的。他用的数字是2013年的数字，那一年呢，台湾的新书种类是42,118种，所以平均我们每100万人享有的新书种类是1831种，仅次于英国的2875种。
嗯，
现在这个光这个数据，我们就知道了台湾的编辑跟作家收入不高的原因了。
嗯，
以我们的人口数，我们的新书太多了，所以我们的编辑跟我们的作家，我们要付出的时间、要付出的精力、要去分到的市场大饼就是比别的国家小。
嗯，
他分到就是比，因为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出书门槛不高，
是
啊，很多作者都可以出书，很多编辑都可以编出书，很多编辑都可以来加入这个产业。可是呢，你面临就是因为门槛低，所以你呢进来的竞争就比较大。我们现在有一个日剧叫重版出来，重版就再版意思，里面有一个台词就是说，书没有再版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薪水可以领。现在意思就是说，台湾的新书种类的竞争那么大，就是说新书要再版的竞争是无比剧烈。所以我说其实这个原因有可能才是编辑低薪跟作家收入很低的最重要原因。我们新书种类跟我们人口比来说真的太多了。
我的感受就是，你刚刚提出这个逻辑也大约就是我妈从小跟我说的，你说你从早到晚都在吃零食，你不会吃正餐的。你刚才讲的，如果说有很多，零零碎碎的阅读，或者是零零碎碎的这种，这种是就文化生活的小品味吧，那往往也就失去了对于这个大论述或者是大叙事的胃口。
对，就是说我们这几年其实书店高度集中化，变成三大垄断这个市场，独立书店很少，事实上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新书的出种种类。因为我们新书出版的种类以人均来看，我们还全世界第二嘛。可是因为阅读风气的确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的市场，我们人口数的话，在全世界来排名下来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中级国家，我们跟澳洲人口数，我们跟澳洲差不多。诶，
是啊。
那事实上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国家的我们的版图哈，比澳洲小那么多，事实上是我们的那个新书的那个配送成本比澳洲小很多的。
嗯，
好，是，可是呢，应该是说我们的这出版社经营的困的整个那个书业的那个健康的程度应该是比澳洲还要好的，因为我们人口高度集中嘛哈。可是呢，我说呢，因为新书种类很多，所以呢，作家跟编辑分到的市场的饼就比较小，这个可能才是作家跟编辑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原因。这个并不是图书定价政策可以帮得到忙的。我承认图书定价统一可以帮到独立书店的忙，可是我怀疑它可以帮到编辑跟作家的忙。好，所以下一个我们来讲说图书定价这个统一哈，马上会带来的坏处是什么。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台北 FM 98.1 News 98.98 新闻台 Joyce 时间为我们谈的话题，图书统一定价。刚才说图书统一定价有些什么样的坏处？
好，那现在因为我有承认它有个好处，它的确会把那个实体书店的那个经营门槛变低。可是呢，我质疑它真的它会带动阅读风气，因为事实上我认为它反而有可能打击阅读风气。为什么？图书统一定价的时候本来可以打7-9折的，现在都变成打成9折了啊！我知道有一些赞成这个政策的人说，这几年因为7-9折变成正常，所以呢，出版社都已经把书价提高了。那现在如果是恢复，现在如果是统一定价的话， 话，就只能打九折的话，出版社会把价格降低吗？我要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消费者买书的钱是一定要变多的。为什么说我们不会因为统一定价而降价呢？因为很简单，我们都已经降过折扣给博客来、成品、金石堂了，今天不可能有这个政策。我们博客来、金石堂、成品就很好心的愿意来恢复我们、提高他们原来的折扣，所以对我们出版社来说的话，读者买书的钱变高了，可是对我们上游来说的话，我们出货折扣还是一样嘛。所以如果说读者买书的钱变多，价格提高了，它会打击书籍购买的意愿吗？我会说，以现在的话，因为读者已经习惯七九折那么多年了，它的确会打击购书的意愿。的确，我们如果是像德国、像韩国，在2003年就立法啊，像博客来还没把七九折变成正常之前，那时候还可以。可是现在因为七九折已经变习惯了，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可能了，而且一定会打击整个阅读风气啊，因为大家买书会减少啊。那这个时候我要讲说，还有另外一个，把那个书店之间的竞争、价格竞争变成不可能啊，实体书店就会稳定下来吗？我要这么说哈，这个政策的确会让成品的金石堂很高兴，因为马上他们觉得说不用再去跟博客来比较折扣了。可是我要先讲哈，实体书店逛实体书店跟那个网络买书哈是非常不一样的经验。博客来啊，就是说网络书店，它最重要的优势一直是帮读者节省时间，
是
很准确的去节省时间，这个是实体书店没有办法去跟他竞争的。实体书店一直认为说他最大的劣势就是说他要付租金，博客来不用付租金，这点我不同意。实体书店其实最大的劣势一个东西叫做周转率的不确定性。什么叫周转率的不确定性呢？我们就要讲说这个书作为一个商品，它有几个特色。第一，它的新品一定种类很多，一年就好几万的新品嘛，你竟然能够想象泡面一年有好几万种泡面出来吗？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新品，竞争很多。还有一点就是说啊，新品常常并不是说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商品，你买牛肉啊、生鲜食品，它是你一个时间卖不掉的话，你就赶快下架，不用怀疑，因为它就是坏的，它是会坏的。还有一种商品啊，就是说啊，你消费到了一定的时间，哦，牙膏你买回家，时间到了就一定。你一定用完了嘛，然后再去买新啊。这意思就是说哈，书这个东西是你什么时候要下架，书店很难抓。因为他永远你从来不知道说杨绛突然过世，马上是那个画面，这个媒体上都是杨绛的新闻，马上都要大家要去买杨绛的书。可是你每个书店都没书了嘛，你现在实体书店要进去没书的话，你就没书了。可是你如果给网络购书的话，网络可以说下订单，我马上帮你进货。好，就是说他这个周转率的不确定性是实体书店才要应付的，可是网络书店并不用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刚刚特别说拿来跟牙膏比较，牙膏就是说你用完了还要再去买一条，可是书不是，因为书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特性哈，所以呢，书店也很难去预估它的供给量跟需求量是多少。你今天是顶好超市，你要预估你那个月需要卖多少牙膏是很好估的，可是呢，基本上书店对于它哪一种书库存要摆多少，要摆多久，这个是很难估的。所以我说实体书店有一种它的非常大的竞争劣势哦，就包括说成品，包括金石堂，包括所有的独立书店都有一个竞争劣势，叫周转率不确定性，这个不是它跟网络书店可以竞争的。你唯一的优势就是你有空间，你有空间的话，当然你为你那个空间要付出租金，
是，
可是你那个空间必须提供网络书店不能提供的经验，那个空间才可以给你带来优势。好，那你如果说你的书店只是想卖书，你没有提供别的，我也不认为说你可以生存下去。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说哈，独立书店其实呢，门槛提高之后，我认为独立书店还是有很多的经营，实体书店还是有很多经营的风险。可是呢，我说呢，书种会不会总体出书种类会不会减少，我不确定。可是我知道畅销书占整个市场的占比的确会减少，这个有两面刃哈。一面的话，的确是中级的书出版的还有被关注的机会会提高，因为日本跟法国的确是如此。可是同时，畅销书会带动的那种一串粽子整个提起来的效应也会消失。什么叫一串粽子提起来的效应呢？秘密花园畅销之后，一大堆早秀的书都跟着畅销。
是
哈利波特畅销之后，马上呢，向达伦或一大堆奇幻文学在台湾就受到关注了。你如果说当年以后畅销书的那个销量减少的话，自然的一串粽子的整个起来的这个效应就没有了。那再来，我还要讲说呢，这个政策还会带来一个东西，因为独立书店不是马上会如雨后春笋出来，它会有一个结构调整的时间。那个结构调整的时间，就独立书店会变多哈，可是呢，独立书店它还是会有一个优胜劣败的程序。所以这个回到我们20年前。 前书店倒账变成常态的当年的那个生态体系。因为当年我刚入行的时候，1996年入行的时候，小书店倒账，然后中盘倒账，然后倒出版社账，当年还是很常见的。所以我要跟讲，请大家想一下，台湾出版界的一个优势，就是这几年小出版社林立，这个是法国跟日本没有的。因为法国、日本这种有图书定价保这个统一的这个国家，他们同时也都是出版高度集中化的市场
啊。
你在法国
是，
你在日本。
独立的出版，独立的书店
是没有什么独立出版事业的哈。所以我要说，这几年台湾小出版社林立，而且小出版社林立可能就是台湾书种会变那么多的原因之一哈。因为变成说很多书大出版社不要化，小出版社还会看见，
也就保障了文化生活或者民主生活。
这个未来是有可能会消失，因为马上出版社会这个下游会倒上游的账的那个可能性变多了。还有这几年为什么出版社小出版社成立的门槛降低的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下游变成三大林立的时候，中盘变成说没有跟下游没有谈判的贡献的时候，他必须多接出版社。在我创业之前，小出版社要成立非常难。为什么？因为他很难找到中盘，跟或者说他跟经销商，他很难找到很好的条件。因为经销商当年不稀罕小出版社，可是现在经销商为什么变得那么稀罕小出版社？因为他下面被三家绑得死死的，所以他非要多接新的出版社不可。所以我要说，郑丽娟的这个政策，他可能会变成小出版社的黄金时代，有可能会结束。
也就是跟我们在尝试判断或者感觉判断正好相反，对不对？
就是说小出版社的结束，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坏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也许将来新书种类变少的话，可能编辑的收入会变多，可能作家收入变多啊。所以
这个也不可能吧。
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今天说，我不赞成也不反对，可是我说这个利跟弊可能不是大家想的这样子，而且它可能会有非意图后果。我刚刚讲的说小出版社将来创业会变难，进来的门槛会变高，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非意图后，这个郑丽娟的这个政策的非意图后果。好，那至于说今天呢，新书种类就是那个别国的立法的那个原因，正当理由是说要让新书种类变多。我会说台湾新书种类本来就很多，甚至太多了这样子。可是的确畅销书，的确我们市面上畅销书会减少。我知道了很多出这种三千本五千本的书的作家会觉得你的书卖的少，原因是因为畅销书卖太多了，所以减少你的销量。基本上我质疑这个看法。
是
啊，所以我说因为有时候畅销书有水涨船高效应这样子啊，所以啊，然后畅销书会去挖掘从前大家没有发现过的这个阅读需求，这个时候他对于一些其他的作家或编辑其实也是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也承认一件事情，在日本跟在法国这两个有统一独立定价的，就是感觉他们书跟书之间的竞争立足点比较平等。因为我们知道折扣79折折扣会带来聚焦效应，当那个价格聚焦折扣聚焦效应没有的时候，好像就畅销书跟非畅销书在平台上的确是变平等的，这个我相信。